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啊！所以那复活节快乐啊，跟弟兄姊妹问候复活节快乐。今天是2020年啊复活节，那我们这个复活节我们度的跟过去度的不太一样。过去每次我们度过复活节的时候，我们都欢喜快乐的来到神的殿中，然后神的儿女们在一起聚会啊，还有孩子们可以在一起来摸彩蛋。那我们管叫复活叫 Easter， 所以这个特别的节日在2020年啊，完全的跟过去不一样了，是因为这个新冠状病毒啊，在全世界各地的这个肆虐。我们看到到了啊，今天为止，全世界已经有160多万人啊被感染新冠状病毒，那么也有呢，这个很多的人失去了生命啊。我们所知道的美国的纽约啊，还有我们所居住的城市洛杉矶，都是啊被瘟疫威胁最大的一个城市啊，尤其是纽约。所以我们在为纽约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到了这个复活节。那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个复活的意义，在瘟疫肆虐的时候看复活的意义，这个更加的特别。所以，那我们看到这个很特别的一点就是，这个瘟疫啊，瘟疫。好像最早来到我们这个啊世界的时候，对人类的威胁我们并没有注意，尤其我们在美国，我们并没有在意啊这个瘟疫的到来。所以呢，美国人也不戴口罩啊，我们中国人戴了口罩。那美国这个总统告诉大家待在家里，大家也不愿待在家里。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对这个疫情的不重视，所以导致今天的这个瘟疫啊，对我们美国的威胁。所以我们在这还是要为美国这个祷告，求神赐下怜悯，赐下医治，赐下拯救，赐下慈爱来临到这个国家。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刚刚过了逾越节，那这个逾越节是在这个礼拜五，我们刚刚的度过这个逾越节。在这个逾越节里边，我们看到了上帝啊，上帝来拯救他的子民啊。我们也看到在逾越节里边，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啊，然后呢，我们做上帝的儿女，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我们生命啊有了全新的意义。当逾越节过后，我们就马上到了复活节。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死埋葬，耶稣也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那么今天是主日的第一日啊，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记载着圣经四个福音书都有记载。我们今天选择的是马太福音，我们弟兄姊妹来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28章，我来读啊，弟兄姊妹来一起来和我来读。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摩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要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急忙忙地离开了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到我。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受难那一日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圣经告诉说他是被比拉多定罪，定罪在十字架上。那我们知道耶稣一直告诉的门徒说我要到耶路撒冷去啊，受祭司长文士的害，但是我第三天要死里复活。门徒们都没有怎么记得耶稣说的这句话，但是耶稣真的复活了。看见耶稣复活的，最早看见耶稣复活的是谁呢？是这些妇女们啊，因为这个两个玛利亚，摩大拉的玛利亚啊，她到主的坟墓的时候，主就对他说话啊，主就对他说：“愿你们平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遇到这个瘟疫的时候，来庆祝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主耶稣所说的话：“愿你们平安。”所以，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很多人失去了平安，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失去了工作，我们很多的小企业啊，面临着倒闭的危险，我们甚至很多的开餐厅的啊，开一些小型企业的弟兄姊妹连房租都付不起了，我们都没有钱来付房租，而且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个日子还有多久。那最近在一直打电话啊，关怀弟兄姊妹啊，跟弟兄姊妹啊在分享的时候，弟兄姊妹都有淡淡的忧愁，或者心里还有一些恐惧不安，我们不知道我们明天会怎么样啊，明年会怎么样。所以牧师除了为咱们祷告，也通过这个复活节的信息，让弟兄姊妹在基督的里边我们有盼望，我们不要惧怕，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主必与我们同在。我们看到耶稣在什么时候复活的呢？啊，复活的是在我们为什么基督教要在礼拜天来崇拜呢？那我们知道犹太教是礼拜六，他们叫安息日。我们今天基督教有很多很多的宗派也比较强调礼拜六，比如说安息日啊，当然很多的神学家认为他们是异端啊，这个安息日也认为是礼拜六应该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因为当守安息日嘛。可是基督教为什么要礼拜天呢？因为基督教就是要庆祝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所以星期天应该对基督徒来说是个 celebration， 是个庆典。庆典什么呢？那位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位埋葬地上啊，在阴间三天复活的耶稣基督，他复活了。那这位复活的主是我们生命的主，这也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啊，信仰的核心。如果你没有相信耶稣死里复活，那我们今天就无法来相信上帝的存在。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我们有几段的经文讲到了神告耶稣的复活，所以耶稣说，马太福音20章18到19节说：“看呐、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要被他们定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这是耶稣基督自己宣告的。然后耶稣又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那么在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说，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看到首先第一点啊，耶稣的复活是上帝的预定，是神上帝的预定，他是上帝一个总体的救恩计划。所以耶稣复活是上帝的救恩计划。那我们在这些经文中看到说，因为人犯了罪，人犯了罪，神跟人不能够这个和好，那么神在寻找人。弟兄姊妹要记住啊，所有的宗教都告诉我们说人啊在寻找永生，寻找上帝，但是基督教告诉我们不是的，基督教说神在寻找人啊，因为你是他造的，所以他要找你回家，他找你。可是我们都失落了，我们都犯罪，我们在黑暗中，我们不能见光啊。所以神说亚当你在哪里的时候，亚当不能见神呢啊，因为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那我们是黑暗。所以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需要一个宗保，这个宗保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神在人类犯了罪以后就定了这个计划，这叫救赎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差派他的独生爱子 上帝的第二个位格，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然后呢，为我们死，所以为我们死，代我们死，那我们就可以有了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这位神是代我们死的神，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啊，只有他，唯有他，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呢，首先我们看到我们这位神呢，我们这位耶稣基督，他来到我们中间，他是顺服了上帝的旨意，顺服了上帝的永恒的计划。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说，纯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第二个位格，他谦卑的来到我们中间，存心的顺服，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也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格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保罗在14节到19节，保罗讲了一段话，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保罗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做见证了。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信的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边，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是在今世有指望，就比众人更为可怜。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是枉然，我们所传的就更是枉然。因为基督复活了，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是神永恒计划的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个计划，就是基督救我们基督救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枉然，枉然就是虚幻、虚空、妄想的意思。那么任何一种信仰都可以归为信信和复活两个部分。如果一个信仰没有信，就不成为信仰。如果一个基督教一个信仰没有复活，它就不是真的信仰。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个信仰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耶稣基督复活是有包括两个方面两个方面，一个是信。如果这个我们在这个使徒信经读到一段话，说我信死里复活这个很重要。你看，我信上帝，我信耶稣基督，我信圣灵，我信教会，我信死里复活，我信永生。所以这些相信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信在我们眼见之前。很多人说我眼睛看到了我就信，这个是不对的，你信了你看到了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用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神的面前。第二点，我们刚才说除了信以外，我们还要有这个认识复活的事实认识复活的事实，那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二点，基督的复活是历史的事实。我们先第一点，基督的复活是神永恒的计划。第二点就是基督的复活是历史的事实。所以我们刚才说，因为我们读了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包括这个四个福音书都记载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尤其我们看约翰福音也是记载着非常的清楚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这个约翰福音说，七日的第一天天还没有亮，摩大拉的玛利亚就来到坟墓那里，他指了一个玛利亚，马太福音指了两个玛利亚，对不对这两个玛利亚都不是耶稣的母亲，一个是摩大拉的玛利亚一个是哥德巴的妻子玛利亚。所以我们看到这当他们就看到了这个坟墓就挪开了，但是这个约翰福音记载说彼得在那里，那么他们就告诉了彼得就跑过去，然后呢这个玛利亚就像耶稣向玛利亚显现，对不对？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然后耶稣又向他的门徒显现， 然后呢，耶稣向他门徒显现是门徒是最忧愁的时候啊，忧愁的时候，那天晚上因为他们怕犹太人，他们就把这个房子门关得紧紧的啊，他们不啊不想要犹太人进来嘛，他们关得紧紧的，这时候耶稣就进来了，门没有开，耶稣进来了，这耶稣已经他的身体是荣耀的身体，耶稣进来对他们说了一句话，说愿你们平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特别需要平安，平安。所以在苦难中我们需要平安，在患难中我们需要平安，在疾病的时候我们需要平安，在缺乏的时候我们需要平安。所以今天这个平安要临到，我们要为纽约祷告，让平安临到纽约，让平安临到那个疫情最严重的地方，临到我们洛杉矶，也临到欧洲，临到意大利，临到那些在苦难中的人，因为人们都需要都缺少了平安。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我在这个脸书上看到说，这个有一个人啊，他披麻蒙灰，他就每一个从纽约开始就一个城市一个城市走，告诉说悔改吧，悔改吧，来到上帝的面前悔改吧，只有耶稣基督才给我们平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门徒们看到耶稣，他们就欢喜了。在那个时候你知道也有人不相信，跟我们很多人一样啊，这个人叫多马，叫怀疑者，多马就是怀疑者，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对他说啊，耶稣对他怎么说，耶稣说你看在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迪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看见主了，多马说我非要看见他的手上的钉痕和手指头踏入他的钉痕在他的肋旁，否则我不会相信。那么耶稣也向他显现了，向多马显现了，耶稣对多马说，多马这个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迷惑，总要信，不要疑惑。多马就怎么说，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那个时候他相信了。所以可是神说，耶稣说什么，那个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是有福的。那请问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信耶稣的时候你看到耶稣复活的样式吗？你看到了你的手伸到了耶稣的肋骨里边没有吧？你有没有伸入他的手的钉痕里？没有。但是感谢神，你信了，我信了。我们感谢神，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圣灵就在我们里边，就让我们来认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我还相信我们的神必要对你说话，必要告诉你平安，在这个患难的时候对你说平安，感谢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保罗也在这个罗马书里也讲到了，他说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到八节他也讲到了，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按照圣经所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基督按照圣经所说的，当然指的是旧约圣经，就是圣经里的预言，圣经的预言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为我们罪死了，而且呢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其实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我们传都不知道传什么，传福音就是传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嘛，传耶稣是神的儿子嘛，传我们信他就得救嘛。所以圣经怎么说，我们当日神传给我们的第一就是照圣经所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第一步。第二步埋葬，死了，不是昏迷了，是死透了，而且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这就是福音的内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大胆的来传扬主耶稣的福音，耶稣为你死的，耶稣也为我死的，而且耶稣死里复活了，他复活了，我们有什么样的盼望呢？我们就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就不惧怕今天的疾病，不惧怕今天的瘟疫，我们也不惧怕今天的死亡。感谢神。所以我们看到说，然后这个保罗就讲到说，并且显给基法看。你看，首先我们刚才读了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我们读了约翰福音我们读了这两段的经文，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复活了，显给了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给了基法，基法就是彼得，那显给了彼得看，后来就显给十二个门徒看，包括多马，包括那个怀疑者多马。然后这段很重要，弟兄姊妹啊，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有的是睡了，但一大半到如今还在。所以当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那个耶稣向他显现那批人一大半还活着呢，如果保罗在那里说谎，很快就被揭发出来了，对不对？所以保罗在那里可以大胆的宣称耶稣向这么多人显现，然后保罗最后谦卑的说啊，以后显给雅各看，又显给众使徒看，最后的显给我看，我如同没有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所以就显给了这个保罗看。所以我们刚才说，那么从保罗在讲的这个耶稣的复活是个历史的事实啊，他的显现呢，他首先的显现给他的门徒，显现给保罗，显现给五百多弟兄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第二点，我们看到历史的事实表现在空的坟墓啊，所以那空坟墓，我们唱那首诗歌说，那空坟墓是我们得救的记号。没有一个人的坟墓是空的，除非你的坟墓被盗了，对不对？但耶稣基督的坟墓是空的啊，耶稣基督坟墓空的。我们的圣经记载说，那个坟墓，当耶稣被埋在那个坟，那个坟墓是谁的呢？是一个叫做约瑟的啊，一个有钱人啊，他把耶稣啊接过来，放了他的这个花钱买的坟墓里，是个洞啊，洞穴。那么这个洞穴当把耶稣用高一层，叫一百斤的香膏啊，香膏一百斤呢、啊。那你现在你没有看到过香膏一百斤，你总会看到那个油是一百斤的油该有多少呢？对不对？很大的一桶啊，一百斤。然后他把耶稣抹一层油，用白布裹一层啊，然后抹一层油再裹一层，抹一层油再裹，从头到脚都要抹的。所以三天以后啊，如果那个人就是没有定死，那个人也被憋死了。所以耶稣是死透了，弟兄姊妹记住啊，死透了。那么当这个坟墓耶稣放好之后，他们用了一个大石头把这个坟墓啊这个给挡住。这个大石有多大呢？有一吨半到两吨重，是几个人拿不动的啊，拿不动的，所以要一群人才能够把它推动。然后呢，他还派了一个班的士兵，十几个士兵在那儿昼夜的把守，如果耶稣被盗了啊，被盗了，那些士兵都会被死刑。按照罗马的法律，一个犯人走了，那你就替他走，你就替他死；一个死刑犯走了，你就替他死啊，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复活有空的坟墓啊。第二点，我们看到尸体是找不到的。我刚才讲了这个。裹了那么多的布，圣经告诉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那个裹尸布还在原处放着，那个裹尸布就像人的样式在那里，不是被割开，是那个人啊，那个人，那个裹尸布里的人就像那个蚕离开蝴蝶离开蚕一样，蚕离开那个壳一样飞出去了啊，飞出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这只有是上帝才能做到的事。所以上帝叫他复活，他就复活。所以使徒行传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情做见证。第三点，我们看到历史上有多人看见耶稣的复活，除了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十二个门徒，五百多弟兄，还有耶稣的兄弟雅各，还有末了耶稣向保罗显现，这么多的见证人啊，他们来见证耶稣的死里复活啊，在当时死里复活这个重大的事件，当他们讲的见证，人们都在不断的在补充这个见证。我们看到耶稣死里复活是个历史的事实。第四点，我们看到我们从门徒的改变中看到耶稣的复活，门徒们都很软弱了， 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你是知道我们看到这些门徒跟耶稣都有不同的想法嘛，对不对？这个保罗呢，不是保罗，那个彼得呢，也有他的想法呀。我们看到这个约翰和雅各呢，也有自己的想法呀。甚至约翰的和雅各还要争，哪个坐在主的左边，哪个坐在主的右边呢？对不对？很多想法，包括那个出卖耶稣的犹大，他有自己的想法呀。所以跟随耶稣的门徒有各自的想法啊，但是他们在十字架面前全部的软弱，全部跑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彼得在洗脚之前三次不认主。这个大门徒，其他的门徒都不用表现了啊，写起来我估计有的可能还不如彼得呢，就不记载了，不记载了。只有约翰一个人站在玛利亚的旁边，所以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门徒们做鸟兽散。可是门徒们怎么突然几天之内就一下都回来了，而且复兴起来了？原因就是他们看到了耶稣的复活。所以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都奋兴起来了啊！然后当时等候圣灵的降临，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五旬节圣灵降临下来啊，然后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就讲起神国的话来。然后这个彼得就讲到，就三十人信主，然后有了人类历史的第一间教会，叫耶路撒冷的教会就被建造起来了。你看见门徒的生命的改变，你的生命改变一定是有一个契机，一件什么事情使你改变？你不可能的说睡大觉就能够改变。那天发生什么事情呢？耶稣复活了，耶稣来到他们祷告的惧怕的门啊，那个房子里面。门没有开，耶稣进来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看到主那个形象完全的改变，就像登山变相似的形象，那就未来我们就是那个形象，那就是一个荣耀的形象。所以他们那天看到，哇，主真的复活了，主说的话说我要被钉死，我要被埋葬，我要死里复活，全部兑现。所以他们就完全的看到了这个永生的盼望，他们就跟从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就奋兴起来啊，四处为主做见证，最后一个一个的为主殉道啊，为主殉道。只有约翰是没有为主啊，是活到这个老啊离开的。那这个其他人全是被钉死啊，被砍头啊，啊这个被倒钉十字架呀，全部为主殉道了。但是感谢神，这一代使徒为主做了最美的见证，他们不仅写出了圣经，他们也建造了教会，他们也成为我们今天众弟兄姊妹的榜样。所以因为他们看到了耶稣的复活，现在弟兄姊妹，如果你在患难中，你祷告，你如果看到耶稣今天就站立在你面前，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啊，耶稣会对你说愿你们平安，耶稣对圣经里所门徒说的话都是对你我说的，愿我们平安，在患难中平安。今天我们在纽约，如果我们这些离开这个世界人，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的，我们就没有惧怕。为什么美国人不怕？他们不太怕，他们很多都不戴口罩啊，有的他们有信仰嘛，有信仰嘛，所以他们不太惧怕啊。当然还是要防备啊，上帝让你在地上的时间你还得传福音啊。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些的，我们从这些的看到这些的啊，看到历史的事实，耶稣基督复活。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否定耶稣复活。据说斯大林曾经下过功夫想否定耶稣的复活，他派了七十几个这个考古学家来到了耶路撒冷这个附近啊，来考古看看耶稣，找到耶稣没有复活的证据。结果呢，我跟你讲啊，七十多个就回去三个都不回去了，因为找不到证据回去被杀嘛，所以就那三个回去了，真的就被砍了啊，被枪毙了。所以这个其他的人都跑了，因为他找不到耶稣没有复活的证据。今天全世界的科学家、考古学家没有一个找到了耶稣没有复活的证据。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有耶稣复活的证据。第一个从旧约上帝的预言，第二个从耶稣复活的那一个一个的步骤，那个改变啊，空的坟墓。啊，我们看到这个门徒们的改变，而且在犹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他在写犹太古史的时候，他也记得拿撒勒耶稣死里复活，不在坟墓里边啊，不在坟墓里边。感谢神，我们有一位复活的主，哈利路亚，成为我们生命的安慰。第三点，我们看到基督的复活是我们永生的盼望。你们感谢主，所以最近 这个看到了美国因为这个新冠状病毒死亡的人已经一万多了。那么我相信这个数字还要增加。那作为他们死难者的家属何其的痛苦啊，还有武汉，武汉那么多，很多的数字我们都没有拿到确切的数字。那有的说武汉死了十几万有的说武汉死了七十几万，有的政府只说武汉死了几千人。那究竟不管多少，我想死难者的家属是极其的悲痛的。一个 virus 亲人就走了有的一家一家的就不见了。那我们今天一个人，所以我的父亲母亲离开我，我痛苦了很久而且他们都是年老了，九十多岁了离开我，我都受不了。那如果你看今天瘟疫，很多年轻人亲人，丈夫妻子父母儿女就不见了，那该多么的痛呢？那我们该如何来面对这个死亡呢？今天我们在复活节，在基督的复活里，我们找到了答案。我们今天教会有两位同工两位同工的母亲都离开了我们，就在这一个礼拜之内，一个活到93岁，一个活到87岁。尤其我们那个87岁那个93岁的不太来我们教会这个儿子媳妇是我们教会的传道人，这个87岁的是我们的执事，他这个87岁的这个老姐妹，哎呀，我现在每一天我一祷告我就闭上眼，我会想到她的音容笑貌。那老姐妹是每个主日崇拜都是最早来的，她参加主日学，打扫卫生，有时候在门口做招待，永远的微笑，永远的笑脸面对每个弟兄姊妹。然后礼拜三的祷告会，礼拜三祷告会很多人都忙就不来啊，老姐妹87岁风雨不误来到礼拜三的祷告会。所以她离开我们，我们很痛啊，很痛啊。那我们怎么办呢？感谢神呢，我们有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一群人。我们看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11章25节，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话你信吗？耶稣说了，这话你信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信这话吗？我相信。我89年被通缉的时候，我就怕死啊，我就怕死，没有一个人不怕死的，我也怕死嘛，我就逃嘛，我就往北方逃，人家往南方逃，往北方逃。我逃的时候我信了耶稣啊，我信耶稣最能够最感动我的就是耶稣的死里复活啊。很多人信耶稣是因为神的爱啊，因为弟兄姊妹的爱，当然我们这都有，可是很重要是我能够相信他的，就是我不相信人会死。从我的主观观点，我怎么相信人怎么会死呢？然后死了就一了百了了吗？绝对不是的。不管任何一个宗教都告诉基督人是灵魂不死的人就是肉体没了，灵魂还活着。当然我们没有到那个未来世，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但是我们从哪里看到？我从基督教的信仰中看到。所以那些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哇，这个对我来说当时真的是一个盼望啊，信心啊，我想太好了，我如果信了耶稣我们就复活了吗？对不对？我死了以后他把我抓到了，我枪毙了，我就复活了，我三天以后就复活了，复活以后我就去北大，我坐在我们教室的后边想念同学们嘛他们一回头看见我吓死他们，感谢神，你看那时候那想的多有意思，对不对？但是我们因为神真的给我们复活的盼望，所以让我们不要太忧愁所以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第13节，我们看到第17节，我来读弟兄姊妹来看我们屏幕上的经文。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在主降临的人， 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的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中，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了。所以你们当用这话彼此劝勉。 Amen， 哈利路亚，感谢神，神的话何等的宝贵啊！你看这里边怎么说，说那些在主里睡了的人，这里边一用了三次的睡，这个睡呢，睡就会醒，对不对？死了就死了，死了就不能活了。这个睡，刚才我们讲耶稣这个死啊，耶稣是胜过死亡权势的。那我们基督徒的死，那个不叫死，叫睡了啊，睡了就会醒。那我们耶稣睡了三天呢，在阴间，但是耶稣就复活了。那么做神的儿女，我们睡了，我们还会复活呀。所以呢，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忧伤，我们是有指望的。我们的指望在哪里呢？是因为耶稣带给我们的指望。我们相信一个，因为圣经应许我们，凡信靠他的，就与他联合。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说，我们既然在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在死的样与基督联合啊，我们死的时候，我们死在基督里边啊，基督也在我们里边，我们在死上与基督联合，我们就在复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所以这个联合，如果我们不与基督同死，我们就不可能同复活。所以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将老我就死掉啊，完全的死掉。像保罗说，我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与基督同定了十字架，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弟兄姊妹，如果基督在你里边活着，你还会忧愁吗？你还会惧怕吗？即使我们现在工作没有了，即使我们现在收入减少了，即使我们现在每一天关在屋里边，宅在屋里不能出去啊，我们还是很喜乐的。但是你知道，真的这个世界啊，没有主啊，这个关你一年呢、啊，你真就关疯了。我今天看一个资料啊，说休斯顿啊，有一个警察局的资料，在一天之内，犯罪是零，因为人们都不出去了，外边都有瘟疫，谁也不出去了，对不对？抢劫是零。不敢抢啊，抢那把瘟疫的那个抢，你抢一个东西里边带一个病菌的病毒的，那你不就糟糕了吗？所以抢是零，那这个瘟疫抢犯罪强奸都是零，因为怕这个都传到自己的身上嘛，对不对？你知道警察局接到的这个最多的是什么？夫妻打架这一天8万多，全市有8万多家庭吵架，你看到没有？你警察都处理不过来，为什么呢？关在家里边，男的不能上班，女的不能工作，不能会友，不能逛街，然后两个人你看我看你，一句话都不好，就因为大家心情都不好，这个火就出来了，就吵架。还好我们丰盛华教会还没有夫妻吵架的，起码吵架没告诉我，那我现在我没有接到他们吵架的，我就非常的感恩。还有我告诉弟兄姊妹，瘟疫到现在了这么久了，我们丰荣华华夏教会，我们从纽约到洛杉矶到华盛顿到澳大利亚到新加坡，我们没有一个弟兄姊妹被感染啊，因为我们是最早开始网络崇拜的啊，我2月底我们就开始网络崇拜了，很多人说我没有信心的。很多人说，哎，张牧师没有信心的，他们已经停了。我说怎么停了？我们从来没有停啊，因为圣经说不能停止聚会。我们是转换一个方式，我们用网络来崇拜，保护弟兄姊妹的安全。而且我打电话告诉各位，赶紧停网络，我们在一起来聚会，不要弟兄姊妹放在试探中。你知道今天美国统计说在什么地方传染最多的吗？你知道吗？弟兄姊妹告诉我，3个地方。第一个老人院，第二个监狱，第三个教会。韩国最早也是教会，当然那个不是真正的教会，那是新天地。美国也是有一个牧师就是不停啊，他说他祷告， 他说方言，上帝就给他让他聚会，结果现在被罚了，他们教会有重的，他被罚了，罚了7000美金，还要他坐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说我们要不要把弟兄姊妹放在试探中，我们做牧者的要保护，所以你牧者你要有智慧来牧养羊群，要保护羊群呢、啊，你不能把弟兄姊妹放在病毒的试探中。可是我们在家里面感谢神，过去弟兄姊妹，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去我一个礼拜我就讲一篇道，礼拜天我去讲道，对不对？有的时候我出去布道啊，但是现在我天天讲道，对不对？我一二三四五六天，我一个礼拜讲7天道，所以我听的人更多了。你看上网的几千人，我们教会就几百人吧，每个礼拜天我准备一个礼拜讲到几百人听，那现在我在网上几千人在听啊，甚至传网传到更多的人。那我这个张伯利个人空间，我才短短的一个多礼拜吧，不到两个礼拜的这个直播，我那里边就4000-5000订户了，我们就每一天点击都几万人啊，感谢神啊，所以他们可以在这听神的话。所以神的福音不因为瘟疫被拦阻，神的福音不应该环境被拦阻，神的福音不因为我们这个不能够去教堂被拦阻，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传福音。如果我们愿意，我们通过网络，通过电话，通过微信，通过所有的没打电话，我们就可以把福音传出去。你现在你看，你给纽约的弟兄姊妹传福音，很多很容易信主的，好多人告诉我，我今天接到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给我说，怎么说？他说的话大概意思就是给我留话，他就说这个瘟疫到来，请这个你告诉我上帝什么意思啊？说请你这个传道人给我开示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告诉我这个启示究竟什么意思啊？那我就用神的话安慰他。这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时候不要怕，不要怕，一定要知道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所以你会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论到主里睡了的人，如果他没有在主里边，他现在面对危险，赶紧向他传福音。他受洗了，他再走，他就睡了，他就不是死了，他就睡了。所以我们知道神必先，这是因为号筒吹响，号筒吹响就是启示录讲的第七号，当第七号吹响的时候，所有的死难者都会复活，那大海要叫出死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这些还活着的到空中与主相遇，死了的先复活先复活。然后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担心我们亲人走了，我相信我们在天上。所以我始终有个信念，我二三十年我不能回国，我见父母很困难，我们在香港跟妈妈见过，跟爸爸都没有见过，那我怎么能见他们呢？我始终相信有一天我在天上会见到我的父亲，见我的母亲，见到所有的天门那些死难的人，我会见到他们的。只要他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见到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好好的传福音，好好的传福音。所以我们看到复活带来给我们盼望， Amen。 因为我们今天的日子在世上我们都会过去的，但是我们的伟大的神给我们这一个复活的生命，他就是给我们最美的盼望。就像彼得前书1:3-4说，他是我们的父神，照着自己的大怜悯，照着神是怜悯我们的神，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你看多宝贵啊，弟兄姊妹，你看彼得这个三次不认主的人啊，讲这话被圣灵充满，悔改了，上帝的灵充满他，他讲的话都是神让他说的话。他说他照着他的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永活的盼望。哈利路亚，我们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如果你谈到基业，犹太人最懂。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地上的这点基业算什么呢？我们一套小房然后我们有两个存款，这不算什么。但是现在你要把财宝存到天上，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我们看到世界都过去了，在永恒的基业里边， 我们有份，这就是上帝给你的不朽坏不凋残啊，然后呢不玷污，地上的东西都会朽坏的，我们地上的房子会过期的，对不对？食物会过期的啊，金钱也会过期的，什么都会过去的，连国家有天都会不见的，但是我们天上存留的是永远不朽坏不玷污不凋残的这个永远的基业，这是耶稣在天上给我们存。所以耶稣说，我走就为你们预备地方，你们不要忧愁，不仅预备地方，今天也把最好的留给你，就是保惠师，圣灵保惠师留给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惧怕啊？感谢主。所以我讲一个小故事我就结束了啊。这个马丁路德在啊宗教改革的啊伟大的先驱者马丁路德，他也遇到了一个瘟疫，就是当时西班牙的黑死病。欧洲这个黑死病席卷欧洲，那时候教会怎么办呢？那教会就是帮助那些苦难中得病的人啊。那个时候他们还不会戴口罩啊，还没有，所以传染人很多。那马丁路德就把家门打开，就接了好多得病人到家里边，为他们祷告，给他们带来安慰，给他们读神的话。那当时他是很危险的，对不对啊？结果他的女儿就感染了，14岁感染了这个病毒。在他临死的时候，马丁路德给他女儿祷告，他说，父啊，我深爱我的女儿，但是愿你的旨意成就。马丁又问女儿说，你想与我在一起还是与天上的爸爸在一起？女儿回答说，阿爸，愿上帝的旨意成就。在他女儿的安息礼拜里边，马丁路德见证说，我的女儿终有一天会起来，像明星般照耀黑夜。我一方面感到伤痛，但另一方面却是无比的平静安稳。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遇到这些事情，我们会平静安稳吗？我们离开这世界，好像我们的人生结束了。但是从圣经来看，我们的人生没有结束，我们是一个新的开始，在永恒中，永恒中。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一群人，因为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去就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啊，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信我从死里复活，死里复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唯有相信神，我们人生才有盼望。所以像圣经所说的，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信的是枉然的，我们仍在罪里边。但是基督复活了，哈利路亚。那个基督不仅复活，也让我们相信他的，也和他一同复活，所以我们不丧胆。我们外体虽然朽坏，我们的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所以保罗说，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愿复活节成为每个弟兄姊妹的安慰和盼望，成为我们在苦难中的弟兄姊妹的出路。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在这复活节的时候是你信耶稣最好的时候。如果你看了这个视频，你愿意打开你的心，像30年前的我一样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请你跟我祷告。如果你弟兄姊妹，你心里有忧愁有重担，或者你还在疾病中，还在患难中，在恐惧中，你也跟我祷告，让神复活的主进入你生命中，把属天的平安带给你。哈利路亚，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感谢。主啊，因为你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了，让我们这相信他的人，虽然我们生命离开，我们也可以一同复活。主啊，我们这时候为那些在苦难中的人祷告，为纽约，为全世界，在瘟疫的威胁下的， 为瘟疫这个疾病搅扰下的威胁下的那些被死亡威胁人来祷告，耶稣赐给他们最美的救恩，赐给他们属天的平安，也赐给他们死里复活的确据。说让我们今天相信你，主啊，我们真是看到主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家，安慰那些死难者的家属，也让他们和我们一样的喜乐和有盼望。因为论到嘴里睡了的人，我不愿弟兄们不知道，免得我们忧伤。因为相信主耶稣必将他们带来，让我们可以在空中与主相遇，与我们的亲人相遇。亲爱的主，也祝福今天愿意接受你做救主的每一个你所拣选的儿女，打开他们的心，让他们来到你的面前，承认你是他们生命的主，让他们一生一世跟随你走永生的路。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阿门，哈利路亚。